家好，我叫荣雅妮，我是双双中文学校加州 Planet 分校负责校务的老师。由于双双老师呢，他回国度假去了，最近我一直也联系不到他，也没有得到他的许可，所以今天呢，我就从一个普通老师和家长的角度介绍一下双双中文学校的情况和双双中文教。作为一个海外中文教学10多年的中文老师，5年前呢，我发现了双双中文。当时，看到这套教材的时候，真是耳目一新，喜出望外。经过很多比较和实践，我们呢就先在我们的课后学校全面使用这套教材。在后来的这几年的使用过程中呢，越来越多的家长呢，可能也有我当时的那种惊喜吧，所以呢，我们就应家长的要求，去年的时候由双双老师主持，又在这个 Pleasanton 地方开了一家分校。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教材的情况吧。这套教材呢是专门为海外华裔儿童、青少年编写的。主编就是王双双老师和中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他们花了大概8年的时间，在教学实践中编写出这套教材呢。尤其低年级看上去呢，入门比较简单，生动有趣。它呢后面的高年级部分，尤其从5年级开始，是把学习中文和传授中国文化紧密的结合起来。在学习汉字、汉语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这套教材覆盖的知识面比较广，它从最基本的识字、对话、拼音，到中国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了解，以及对诗歌文学的欣赏。而且呢，随着学生知识的积累和年龄的增长，逐步使学生接触到历史、哲学这方面的内容，使学生们和他们在美国学校学到的人文历史方面的知识呢得以比较，提高了学生们的思辨能力，使学生们可以更深层次地去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并作为参照与西方价值观进行比较，能使孩子们站在文化的层面上看待世界。我可以拿自己的孩子作为例子。5年级以前呢，他从 kindergarten 就开始学中文了，一直用的是其他的教材，但是呢，孩子基本上是在我的强迫下学中文的，一说到学中文就发愁。后来呢，从6年级呢，我们就换成了双双中文。兴趣才又一点一点的建立培养起来。学了文化这部分之后，他是从中国地理那部分开始学的，对中国的地域辽阔，才有了一些认识。对中国是个多民族的组成的国家呢，也印象特别深刻。他也觉得说，哦，这个中国原来这么多民族。也是和美国一样，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的国家，印象呢就特别特别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孩子大概在8年级的时候吧，对，美国学校8年级的时候呢，他也在这个双双老师的这个学校学了哲学。学完哲学之后，给我最大的体会呢是，他可以用另外一种心态去面对和解决问题。比方说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会那么沮丧，而是会拿老子啊什么的那些学说来安慰自己，事极必反啊什么之类的。所以那段时间学哲学那段时间给我的印象是，他对中国，学中文兴趣特别浓。一般人我们想到哲学，觉得特别枯燥，特别难学，特别难以引起兴趣。但是，给我的感觉是我自己的孩子和他的同学们，对哲学这部分反而是恰恰是特别 有兴趣的一部分，可能他们的年龄和他们的这些知识吧，也使他们能跟美国学校的这些讲的这个有关东方文明的这些事情进行比较，所以呢，他就开始就说哦，我们学校是怎么学的？那么你们这个就是说双双老师这个课本又是怎么教的？他可以找出许多问题，可以就说跟学校的老师讲的，美国老师讲的那些对比着去学，然后呢，对这个我是感叹特别深的是对这个中文的兴趣呢，就是在那一段时间特别特别浓厚。另外呢，双双这个教材呢也符合了美国 AP 中文课程的目标和基本要求。这套教材呢是学生在有一定的识字量的基础上才引入拼音的，这个特别适合海外的孩子们学中文。否则呢，他们在我们这边的孩子是5、6岁上学吧，那么5、6岁同时也开始学中文了，那么特别容易和他们刚入学的英文的 phonics 搞混，而且对他们对中文的这个感觉呢，也容易搞乱他们。他们觉得怎么中文也是字母啊？所以呢，我们和其他家长都特别喜欢的就是说，这套教材是先学只是认字，有一定的词汇量，在2年级的时候才会把拼音引入进来。这套教材的亮点不只是边学汉字，边学中国文化，它的作业设置呢也特别参考了美国学校的作业特点，特别生动有趣。初学中文的孩子大约都是5、6岁，那么他们运用笔的能力还不灵活，所以呢，就是在学写生字的这部分呢，进行了特别的设置，根据孩子这个年龄的特点，比方说把那个田字格那个字框是让他们，从大到小的去练习生字，这样子他们就觉得一开始笔画都很难掌握嘛，那么等写熟练了，那个字框就越来越小，可以看一下图片。第三张图呢是涂色的作业，那么也是为了，目的是学认生字吧，那么让孩子觉得不要单调，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很喜欢用蜡笔涂来涂去。最后这两张图呢是抄写小，就是说，生词的作业吧。那么这个抄写对孩子来说是最烦的，那就需要多花一些心思来设置这个作业，使他们呢就是能提高能动性。比方说看到这个图片，说，哎呦，你看那些字都脏了，你能不能把它变得干净一些啊？这些呢，小孩子好像就边哄边逗，使他们就很自然的就觉得去把这个功课。对于大孩子，是要他们多思考、多动手。比方学中国地理的作业，还有中国哲学的作业呢，需要做很多 presentation。这个呢是美国学校学生的长处，他们特别善于动手，动脑，所以呢，一有 presentation 的作业呢，花样特别多，最后呈现出来的，你就觉得哇，他们对中文的这个理解比我们想象的真的是要深很多。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哲学的这些图片。还有很多图片呢，其实我见过，只是我自己没有收集，都在双双老师那里，我又联系不到他，所以没有拿过来，拿不到。还有那个，就是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有一个班学地理的那个班在做那个关于中国一个地方的这种 presentation，那些学生呢，有做各个大城市的，有做父母家乡的。有做少数民族主题的，让人就是让我们全校特别难忘的呢，是一个学生呢，他是从内蒙古过来的，他做的地方呢是内蒙古大草原，然后呢，他放着蒙古长调，让大家喝着奶茶，看着幻灯，他就娓娓道来他 认识的内蒙古大草原和成吉思汗。当时在我们学校，说实话都让老师特别意外，特别震惊。配合课本和作业的呢，是我们课后的一套亲子阅读。这套书呢，是每个小朋友在放学的时候呢，会拿到一个袋子，袋子里面有一本中文书，还有一个相应的读书笔记。那么，这些低年级的可能需要家长陪着来读，读完了之后呢，需要孩子来不会写的要画一下，就是这个故事的读后。这些书籍的选择呢，王双双老师可能花了很多功夫吧，因为作为我们老师都是信手拿来，但是王双双老师，我想他一定花了很多功夫去选这些书。这些书呢，都是一些世界上著名的儿童故事的中译本，而且都是比较新的中译本。有的书呢，就是说美国孩子其实特别熟悉，因为他们已经从小就都读过这些书。那么这些中译本呢，让他们读起来觉得又重温一下这个故事，特别他们就不会特别的去排斥又要读书了。那我现在呢，手边只有几本是低年级的，我可以传给大家看一下。那么现在呢，说一下我们双双学校分校的情况吧。我们是去年在一些家长的要求下，由双双老师主导成立的，地址呢是在美国加州的 Pleasanton。双双老师在加州的 Cupertino 已经有一个就是说很有规模的大概十几年的中文学校了吧。那么我们这一家呢是分校，无论是他 Cupertino 的那家学校，还是我们这家分校，风格都一样，只教中文，没有其他课程。这样呢，就是在学校的管理上呢，比较容易专注，教学质量有口皆碑。王双双老师呢，是一个特别严谨认真的人，他对教学抓得特别紧，又特别严格，所以呢，我们的老师我估计都压力特别大。他对老师的选择特别挑剔，不仅要求老师有激情，还得有从心底持续的热情，所以老师的个人魅力、专注力都是他特别在意的地方。老师们课前的准备、课堂的发挥、课后的总结，他都个个过目。老师的压力说实话呢，我觉得都挺大，但是呢，对他呢就有一种特别特别的喜欢吧。我们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可能是我们就是说跟他，毕竟就是说无论是学识上还是经历上都要稚嫩很多，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是我们身上特别需要的那种东西。他对老师这么挑剔吧，所以我们的老师都找起来也都不容易，但找到的老师呢就特别认他。比方我吧，我个人是特别喜欢教书的一个人，在别的学校呢我也是个好老师，可是在双双老师这里我都根本不够资格上台讲课，因为他说我没有静下心教书的这种状态，所以呢我就只好打。我们的老师呢大多都多才多艺，在国内呢也大多是各方面的专业人才，现在他们把这些特长运用到教学中，使课堂特别生动和独。当我前不久的某一天拔下一根白头发的时候，还没感叹呢，我们家孩子就说朝为青丝暮为血，那种感觉是我作为一个中文老师和家长特别欣慰的。这就是我们孩子跟着这个王双双老师学了2年的这种结果。现在呢中文依然是特别有兴趣，虽然他都已经考完 AP 课了，就是考完 AP 考试了吧，但是呢就时不时跟我说能不能帮我借本三国读一读啊。 关于我们每一个年级的教学大纲，就是教材所说的这个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的教学大纲吧，都在一个网站，我待会儿会写上来。双双中文教材呢，一共是20册，课程设置呢是9年，识字量呢是2500个，它。包括从识字、拼音、句型、短文的学习，到初步的较系统的介绍中国文化，介绍了中国地理、历史、哲学、诗歌、文学等方面的这种内容。通过学习这套书呢，孩子们差不多如果是9年级、10年级左右呢，会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那对孩子们就是说，提高他们的中文水平，拓宽他们的眼界，都特别有帮助。我今天关于我们学校，我大体就到这里吧。因为对双双中文教材呢，说实话，我不敢就说介绍太多，因为这个教材。我很喜欢，但是我有的教材有的部分我并没有深入进去读，所以呢，我也不敢有任何太多的评论。对我自己比较了解的，我是敢说，但是不了解的，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我们请王双双老师自己介绍他的教材才最为合。你呢？今天，我觉得我大体都已经介绍完了。那谢谢大家，我还会在这个微信上，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回答。这个跟那个教材不是绑定在一起的，这是我们自己选的。如果你要用教材，你们自己有合适的书，也可以自己选，根据孩子的这个程度吧。像我们分校使用的书，跟他那个 Cupertino 学校使用的书，基本上都不大一样。这是一个小朋友写的读书笔记，每个星期有这么一本书，然后呢会有一张读书笔记。那么到学期结束的时候，他大概一共写过30几页吧，我们会帮他单独的装订成一个个人的读书笔记。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呢，发给他。但是那个他自己学校的老师，这2家学校的老师，他是基本上盯得特别死。那么培训呢，也是不是说一年一次或2次，是单独的一个一个。我们是比方说某一个老师这一次录像，那王老师呢拿回去。王老师拿回去，他会自己看，看完然后跟这个老师单独的去讲，也有集体的这种互相教学上的观摩和交流。马老师的教材我也教过，我教过1到4年级。马丽萍教材和王双双教材呢，比较起来，我觉得差别也都蛮大的。马丽萍教材的，就是说，它每一个年级的跨度比较大，但是那套教材，如果你要是家长能辅助孩子跟下来，会特别好。它的词汇量比较多，阅读那部分特别好，阅读的那些小故事啊什么的，孩子特别感兴趣。但是因为有这个，就是这个课程每一个年级的设置。这个跨度是家长和老师和学生比较难以跨越的。之前我孩子学过，主要是学暨南大学的教材，后来呢我们又改成马丽萍的教材。这两本教材，这两套教材，孩子学过，我自己也都教过。马丽萍教材就是它。门槛入门比较难一些，一开始一年级的那一套吧，那些生词就是量太大，但是跟下来会特别好。那么第一年如果就有一些勉强的话， 可能到第二年就更加困难，那么到第三年就越来越困难。所以呢，我当时我女儿是学到第四年，怎么都不想学了。一开始一二年级是学的暨南大学的教材，后来马丽萍教材出现了，我们就觉得那些阅读的故事特别好，孩子给她读嘛，她也特别喜欢，所以我们就又转到了那个有马丽萍教材的学校。但是因为可能我们背后就是说辅助孩子的也不够吧，孩子就觉得越来越难，越来越没有兴趣。那后来呢，我们就觉得，哎，不能让他失去兴趣啊，就到处找教材。那么发现双双教材，尤其他当时是该上五年级了。那么我们从五年级中国地理这些开始呢，孩子慢慢的兴趣就又建立起来了。而且我觉得，就是说有一套好的教材，只是一个载体，很重要的是老师就是发挥的那部分。我们很庆幸遇到的老师都特别好，比方说教中国地理的老师特别生动，他对中国的那种各个地域的特点抓得特别，就是说他抓的那个点能特别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当时我们的那个老师，中国地理呢，他不只是按着书本上的，就说什么一个省份啊，或者是一个这个省份的气候特点啊，地理特点这样子去讲，而是他是说，比方说我们哪个同学的孩子，他的老家是中国某一个，比方说江西省某一个省份，那么他就会从江西的这个特产，这个地域风格，还有一些比方说反映江西这方面的电影啊、民歌啊，那地方都喜欢，就是人们，都唱山歌比较出名嘛，所以呢，就是说他会找一些这些地方的录像、视频给孩子看。没有中国地理呢，是当中文课上的，但是呢。如果纯粹的去学生字，去学气候特点，这些很容易让孩子感到乏味儿。所以呢，就是说，必须要有可能，就是说，你必须得有一个这个切入点，无论是民歌也好，这个地方的饮食也好，特色也好，要把它就是说。pop 出来，让孩子们去领略这个地方最，就是说最出名的那个，那方面吧。中国地理是五年级讲，中国哲学是八年级讲。八年级呢，正好是孩子，如果也正好是美国学校八年级的话，其实蛮吻合的，因为他们那个学校大概七八年级在学东方文明，会讲到儒家思想。但是美国的教科书呢，它讲的可能就是说，不那么深入吧。老师呢也没有那么就是说多么了解中国文化，所以讲出来可能对孩子来说只是泛泛而过。那么学了这个。这套书《中国哲学》呢，老师其实也是真的是在于老师讲的特别生动。那么他会结合学校正好如果有类似的 project 需要做的话，或者 essay 需要写的话，那么孩子这个哲学课上，中文的哲学课上给他讲的这套学说啊，各家派各个学派的学说，他会引入到他美国学校的那个作业里面。所以呢，作业。他就跟别人写的不一样，很独特，很深。新版的双双教材，我不是特别了解，因为从去年我们才低年级、一年级、二年级开始使用了。他是在作业的那部分，特别注重了与美国学校的这种就是说，借鉴了很多美国作业的特点。那么内容上呢，也是把一些比较生僻，或者是王老师提过说比较不是很流畅的这种句子，他可能 就是说比较精益求精吧，都有所改进。我自己觉得吧，就是说文化的这部分，提早引入，它只要有一定的词汇量和他的思想稍微，成熟一点，比方说4、5年级，其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学生主要还是面对这些华裔的孩子嘛，所以这些孩子本身他的成长过程就已经听说大体方面都有这个基础，那么他的思想成熟，比方说4、5年级的孩子，差不多已经有一定的这种有一定的想法，那么这时候呢，开始给他们介绍中国文化、成语故事啊、古代故事啊，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比方说古代故事，孩子们非常喜欢。那讲到中国的那些先贤啊，或者那些有智慧的人，那么这些孩子们，尤其我觉得他们听得都比较新鲜。再加上老师如果设置作业的时候比较，就是说针对性强一点的话，特别容易调动起孩子的积极性。比方说，你给古代的某一个人物写一封信，那么4、5年级的孩子可能他的词汇量还，不可能写太多东西，但是他已经极力想表达什么了。比方说，我们是有过这么一个作业，给古代的一个人物写封信。那么有的就写那个什么，给扁鹊写了一封信，有的是给曹操写一封信。那么这需要老师真的花很多时间，老师就会以扁鹊的口气啊，以曹操的口气啊，给他们回信。而且回信的那个口气，还有他的那个写在什么样的纸上，让他要有一种时代感吧，都需要，就是说老师花功夫。这是一个老师，做的，就是说做的，课后的作业吧。那让他们就是说用这个竹签儿、用线这种连起来，用摸你的毛笔来写你感兴趣的一首诗啊，写什么名言名句啊。其实我们是他那个教材设置吧，从4年级就开始中国文化的这部分了。只是我们分校的学生程度有一些，就是说，出入吧，所以我们的中国地理是从5年级才开始的。但是慢慢步入轨道，我们可能就会按图表上的这个4年级就会开始中国地理、中国成语的学习。我们基本上还是只注重我们的这个教科书，那课外读物这个亲子阅读呢，会找跟这个，就是说跟你课文或者跟你这个，比方说中国地理，那么你的最后选择的这些书呢，选择的课外读物呢，可能就是跟中国的地域啊、中国的民族啊、中国的这种气候啊这方面有关的书。这个对老师的要求真的是，我觉得是太高了。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这边的老师周末去中文学校，只是凭着一种兴趣，又不靠这个养家糊口。那我们对老师提出那么多要求，有时候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太勉强老师了。但是呢，但是双双老师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你要教书，就是需要有这个热情，而不是靠这个赚钱，因为这个根本就赚不了钱。我在其他的学校都带过中文课，从来也没有人真的是说培训过我，或者是怎么说？虽然我们也填表吧，说你这个教学进度啊什么的，但是没有人去监督你、检查你。那时间长了，其实。也就木然了。书那个，旧的书是一套，比方一个年级是，一年级是教一二三册吧，那每一册呢是25块钱，这是旧版的。新版的呢是合订本儿，比方一年级就是一个合订本儿，一共好像才23块钱，所以它便宜了很多。新版的书，中文的。 中文的写作吧，是从4年级开始引入的。那么4年级呢，我们是注重就是从孩子的这个课文缩写开始，比方说你读完这个课文，用7句话来写出你对这个课文你都学了些什么。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他还是从课文里面抄的，但是呢，让他需要重新的组织。那么4年级开始引入写作，那么到了5年级也是缩写，然后呢开始有主题作文。比方我们1年级吧，是对汉字有初步的印象，直接那个习惯汉字的直接认字法，重点是笔画，然后呢还要学一些简单的生活用语和儿歌。那么2年级呢就开始巩固笔画，学习拼音。同时认字，3年级呢就开始要造句，写几个长一点的句子，复合句就开始出现了。4年级呢开始课文缩写，命题小作文。那么5年级也是命题小作文，在这个上更扩展的更多一些。那么从7年级开始呢，这个写作呢要开始学习文章的立意和结构。8年级呢，可能写的文章就更深入一些了吧。新版的第一册呢，它是包括了中文旧版的第一册和第二册。是5年级呢，是讲古代故事和神话传说，但是我们新的分校呢，学生有那个程度有差异，所以我们是从中国地理，中国古代故事这2本书开始的。因为它这些书呢，后面其实都是可以独立成章的，尤其你后面就是说到6、7年级以上，你词汇量已经有，我看6、7年级的词汇量差不多已经上千了吧？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任何一本书可能都可以单独，你可以单独成册。你比方说，有的学生我就去选中国文学欣赏，其他的不学了。那么下学期我再来选中国诗歌欣赏，这也是可以。新版从今年就开始发行了，因为我们应该是从去年就开始发行了吧？我们去年的1、2年级拿到的都是新版的书。各目录是那个我们今年用的中国古代故事。那么这是半学期，就是从19月份8月底到12月份要交完这些功课。那么从1月份到5月份呢，我们又学的是另一本书《中国地理》，那它包括的内容呢，也我看一下。对，我们对高年级的同学呢有这个选择，就是说，到了7、8年级的时候，有的学生呢，他的第二外语可能是西班牙语或法语，那么但是对中文又很有兴趣，他比方说就想学中国哲学，有的呢是就想学中国的这个诗歌欣赏。那么有这种孩子，那他就是来就选这一门课，他也不需要什么考试啊什么的，他只是凭着兴趣就来单独的上这么一门课。这些课是可以这么上的。这是我们一个学生，他特别喜欢诗歌，无论是英文的诗还是中文的诗，所以呢，他妈妈就把他送到这个我们这个专门，我们是应该是7年级学中国诗歌欣赏吧，所以他就来了半年，把这本书学完就走了。这是他做的作业吧，他是比较喜欢诗词这部分。关于购买书，我不知道，就是说，像我们学校是直接从双双老师这里购买的。那他呢，和加州这边有一个，有一个挺大的出版，就是说卖书的这么一个南海书局，是不是也有协议啊？所以我们的书如果不够了，我们是去南海书局去买的，但大多数都是基本上是双双老师我们直接从他这里购买。至于价钱，可能会比外面便宜一两块，那我也，不知道外面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其实它的成语故事，成语吧，都是由各个故事来组成的。文化课，我们所有的中文课基本上都是完全用中文讲的，特别关键的字，如果很少用、很生僻的这些呢，老师会用英文稍微辅助的解释一下。四年级以上的书是可以这样子，但是看学生的程度。如果这个孩子只是五年级，他去选单独成册；如果他去选七年级的中国诗歌欣赏，可能难度就大了一些。但是如果对中学生来说，是已经是七八年级或者高中生来说的话，他已经学了六七年中文了，或者是五六年中文，那么他单独选就比较容易一些。所以以后对高年级的学生，我们可能还会增设小说阅读，中国历史的这种，就是说在讲的有趣一些的这种课题都会增加，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需求。对，像我女儿现在九年级已经考完 AP 了，她对中文依然很有兴趣。可是呢，如果没有合适的课上呢，也蛮可惜的。所以，如果我们再相应的开这样的课程的话，对一些孩子能持续的把中文学下去，特别特别的有帮助。全套购买，多少钱我真的不清楚。我可以，你可以打那个，就是那个网站里的教材购买计划的那个电话号码。因为像我们分校都不存书的，买书我们就直接跟王双双老师买。但是他那个网站上有一个购买教材的一个电话号码，可能那个会更详细的去回答你的问题吧。这个考试卷是统一的标准考卷，而且都是王双双老师自己出的。那么，就是说打印这个考试题呢，也都是他找专门的老师打印好，都是彩色的。我可以拍两张让你们看一下，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学生还没有拿走。每个年级的考试卷呢，都是统一的。没有参考书，是教材有 CD。这个我不知道，我可以到时候问一下王双双老师，他大概7月初回来。刚才的考题是八年级的中国哲学的那一部分，就是可以那个建议王双双老师，如果使用他教材的学校呢，他应该给提供一个培训班。年级班像八九年级班都是冲着考 SAT、AP 去的，所以呢，学生人数还可以，而且尤其是王双双老师自己的班吧，每个班都爆满。但是学过九年级之后的孩子呢，他就一般就不学了。如果再学，比方说他没有学过中国历史，他是后面2年进来的。那他又特别想学，那可能就去又十年级的时候，如果够了六七个人，我们可能就会开中国历史的班。那么有的孩子呢，像刚才提到的一个孩子对诗歌感兴趣，他压根儿是在别的学校在学，就中文好像已经断了2年了，那他就是对诗歌感兴趣，所以只来选这么一门课。但是大体上其他学生，主体学生还在，他只是进来选完这个就走了。真的是王老师呢，是特别有魅力的一个老师，跟他认识呢，其实蛮幸运的。他会教给您很多各方面的道理。他是自己一个就是说学问和经历特别丰富的人，而且他的说话特别有感染力。他的讲课呢也是深入浅出，能结合古今中外。去这样子解释给学生听，所以我有时候因为我是不讲课了，现在，那我有时间呢就去他班里听，真的是特别特别享受的一种感觉。谢谢你提醒我，真的，我们还有一个特点是，所有新来的学生都要一个一个经过面试。那么现在高年级的学生，基本上是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呢，都是王老师亲自面试。低年级的学生呢是。现在我被他培训出来了，是我来面试。 他的面试呢，主要是从几个方面，进行吧。然后呢，他主要是跟孩子聊聊出孩子的兴趣，孩子的就是对中文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然后呢，他会找出，比方说孩子是在别的学校上到五年级了，那他会找出我们五年级的课本，让孩子大概的去读一下。然后呢，了解一下他的这个中文程度到底怎么样，然后从中呢，他也能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就这些问题呢，和旁边的家长一起沟通，因为面试是孩子和家长一起进行的，所以呢，同时呢，又把学校的情况给家长解释一下，希望孩子，上了这个学校，那么课后需要应该注意什么。通过对孩子的这个中文程度的了解和他个性兴趣方面的了解呢，我们会就是说把他分到相应的班里面。那刚开学的两个星期呢，也会稍微的个别的学生也会有一些调整。作业都是设置好的，那么一套书，包括两个练习册，一个是单周，一个是双周的。额外的作业就是亲子阅读和一些特别的 project，比方说 presentation 啊，还有就是相应的，就是一年会有那么几次大的 project，但每周的作业就是练习册的。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介绍那个双双老师的教材，他呢是一个不善于推广，也不善于宣传的一个人，就是埋头教书，埋头编书。我们的学校呢也从来不做广告。他呢就是觉得有几个教几个，做不做广告，他不想在这个方面花功夫。所以呢，我呢又不擅长这种说太多，所以呢我可能介绍的也不大好吧，没有把王老师的这套教材的精髓部分介绍出来，所以我说实话心里面蛮惶恐的。但是我特别感谢，北美华文教育大平台给我们这个机会吧，多少也算，让王双双这个教材有所推广吧。